好，翻到以后我们一起来读诗篇127篇和128篇。若不是耶和华建造房屋，建造的人就宛然劳力；若不是耶和华看守城池，看守的人就枉然警醒。你们清晨早起，夜晚安歇，吃劳碌得来的饭，本是枉然。唯有耶和华所亲爱的，必叫他安然睡觉。儿女是耶和华所赐的产业，所怀的胎是他所给的赏赐。少年时所生的儿女，好像勇士手中的剑，剑带充满的人变为有福。他们在城门口和仇敌说话的时候，必不至于羞愧。凡敬畏耶和华、遵行他道的人，变为有福。你们要吃劳碌得来的，你们要享福，事情顺利。你妻子在你的内室，好像多结果子的葡萄树；你儿女围绕你的桌子，好像橄榄栽。看哪、啊，敬畏耶和华的人必要这样蒙福。愿耶和华从锡安赐福给你们。愿你一生一世看见耶路撒冷的好处。愿你看见你儿女的儿女，愿平安归于以色列。阿门，阿门。好，我们今天继续来分享诗篇127到128篇。我们刚才读完了以后，可能脑子里有一些个糊涂。因为我们看到这个字面的意思，好像是在说建造房屋，好像是在说儿女，好像是在说妻子劳碌得来的东西，对不对？我们看到是家庭。所以当我们在读诗篇127到128的时候，我们常常觉得是在神在谈论我们家庭的一件事情。但是如果我们想到这一些诗它不叫别的，它叫做上行之诗的时候，所以我们就不能不再想神要借着这样一些好像是谈论我们的家庭，好像是在谈论我们的工作，然后要向我们启示出一些什么事情。那么回想一下我们上一个礼拜所说的，这一个人从很远的地方离开，从很远的地方回头向上走，走到耶路撒冷，走到圣殿的外院，然后走进了圣所。那圣所里边金灯台的光照下，也就是说圣灵的光照下，他看见了自己的肉体，看见他属灵的生命要跟着神走，但是肉体的生命要把他掳去，然后他就满心感谢，愿意接受神来对付他的肉体。所以我们到这个时候，我们就知道我们生命的成长要经过一个步骤，就是我们的肉体被圣灵来显明，我们的肉体要被十字架来对付，让我们的肉体被对付，让我们的属灵的生命能够成长，越来越像耶稣基督。但是我们成长完了以后，越来越像基督以后干什么呢？是不是我们因此我们这个人就道德水平更高，更合神心意？是不是进到这样一个状态呢？神不要我们停止在这儿，所以神有127到128篇。一开始就是说，若不是耶和华建造房屋，建造的人就枉然劳力；若不是耶和华看守城池，看守的人就枉然警醒。所以这里边就说到一个事儿，神要建造房屋，神要看守城池。我们可以说是我们今天的房屋，我们好像是看守我们的房子，看守我们的城。但是这个诗叫做所罗门上行之诗，它不会这么简简单单的停在这上面。凡是读诗篇的时候都不可以简简单单的停在字面的意思。这里边房屋也可以翻译成家室，所以你看到英文就知道了，是一个词儿。房屋和你的家是一个词儿，叫做 house。然后你再仔细想一想，撒母耳记下的7章11节，神应许大卫说：“我必为你建立家室。”所以你就知道，耶和华建造房屋跟耶和华建造家室是一回事情。所以神要建造什么？建造房屋，建造房屋所代表的那个家是一个属灵的家。 在撒母耳记里，这个家实就是永久的王位，就是主耶稣永远的王权。今天我们的教会也是神所造的家室，每一个被圣灵重生的人，摆脱了肉体，让属灵的生命长出来，长成耶稣基督的样子，都被神拿来建造这座灵宫，作为灵宫里的活石。所以我们知道，我们肉体被对付了，做什么？不是我们在那里享受，不是在世界上做好人，而是被神用来建造教会。而且我们一定要知道，这个教会建造的人、看守的人不是我们自己，是神自己。所以我们这里边再一次讲到了这个灵异解经，就是照着属灵的意思来解经。灵异解经是很有时候是很不安全的，尤其是当一个人对圣经、对神从永远到永远的旨意不明白的时候，他很容易的随便的灵异解经，把圣经放到对自己有利的一个地位。所以我们要在灵异解经之前，首先要明白神整个的心意。所以我经常想跟大家说，神造我们的心意是什么，神的目的是什么。弟兄姊妹在读神学是非常好的一件事情，但是弟兄姊妹，我们不必读完神学才重生得救，对不对？我们不必每个人读完神学才明白神的心意，才能遵行神的心意。但是神学有一个很好的好处，就是把整个路线来给我们指明。就好像我们去商场一个很大的 mall 里边，你去先去看那个图 directory， 对不对？我们先去看那个地图，看每个商店在哪，看我们应该怎么走。神学其实就是起到这么一个作用，它不会是脱离圣经另外起一套学问，它会把整个神的心意给我们讲清楚，把神穿插与圣经里各处的各个神的要点、这个心意、这个各个主题来把我们帮助我们给理出来。所以弟兄姊妹，我们不必学神学才能重生得救，我们不必学神学生命才能成长，但是我们一定要首先知道神从永远到永远的心意，然后我们才可以来读上行之诗，我们才可以来明白神要怎么来带领我们。那如果我们不读神学，我们怎么办呢？其实我们初期教会有一个很好的方法，初期教会总结了使徒信经，使徒信经就总结了神所有的基本的心意、基本的信条。所以初期教会的人经常是受洗要淹到水里好几次哈，淹进去一次起来说你信上帝吗？说我信，然后再进进去说你信圣子吧？说我信啊，进好几次都有的。所以弟兄姊妹，我们一定要首先知道有一个脉络，知道神要做什么，这样才能指导我们一切的侍奉。所以昨天我们有一个教会小组组长、副组长培训，然后我们培训完以后，我们谈的一个叫做小组公约，然后我们把这小组公约拿回去跟小组里组每个组员来分享。因为我们有很多错误的认识，我们以为小组是做什么的，我们常常有人说小组是来学习的，小组是来查经的，小组是来彼此相爱的，小组是来互相分享的，这些本身都没有错，但是小组不只是做这一些。所以我们要在小组侍奉的时候，我们首先要知道神造人的目的是什么，然后我们既然知道神救人的目的是什么，神救人的目的就是把我们恢复到造人的目的里去。那神造我们是做什么？马拉基书的一章好像是第六节说得很清楚，神说我是你的主人，我是你的父亲，换句话说我们是他的儿子，我们是他的仆人。所以神造我们的目的就是让我们成为他的儿子，好继承他的基业，这是在以弗所书里说的，也要我们成为他的仆人来侍奉他。神一开始就说了交给我们管理，希伯来书说了神造的万有不是让天使来管理，而是让人来管理，让这个有神形象的人来管理。所以说 没有一个人不可以不追求生命成长。这一个生命成长的查经班不是一个 option， 是一个选修课，是一个必修课。因为每一个重生得救的人，你都有这个本分，你要实现神救你的那一个对你的预期，对你的希望。神就是让我们成为他的儿子，所以你必须生命成长，长成主耶稣的样子，你也必须来侍奉他，因为你要成为他的仆人。然后我们做完这一切以后做什么呢？我们要在基督里合二为一，这是以弗所书第一章里说的，我们在基督里边同归于一，让他的荣耀可以得到称赞，可以得到彰显。所以神造我们，神救我们有三个目的，你还可以说出其他的细节来，但是总体来说有三个目的。第一个，让我们成为他的儿子；第二个，让我们成为他的仆人；第三个，让我们在基督里同归于一，来彰显他的荣耀。我们很多人误以为我们自己可以彰显神的荣耀，但是没有人可以足够彰显神的荣耀的。你只不过是比蚂蚁还小的人，你怎么可以彰显创造宇宙的主那样大的荣耀呢？谁可以彰显？耶稣基督，神自己才可以彰显。所以神把我们一个一个的救出来，但是要把我们作为一个身体整个的带进永远里去，带进新天新地。所以我们当我们读启示录的21章的时候，我们就看到耶路撒冷降临，那个耶路撒冷就是基督的身体，耶稣的心腹就是教会。所以神把我们救出来，要让我们在教会里边合而为一，这样叫基督的身体被建立，叫基督的身体渐渐成长，才能彰显神的荣耀。这是神最终的旨意。所以以弗所书里边说，这是神旨意的奥秘，是从神从起初创始之初就已经定好的定义。所以今天我们基督徒，我们所有的学习，所有的神学都要放到这个框架里边，就是照我们的神他自己的计划里边，你才可以看得清清楚楚。你在读圣经的时候才可以看得清清楚楚，你会看到这里不是讲我们自己的儿女、工作、妻子而已。他也讲了，但是他不只讲这些，因为神不会，圣灵不会白白的把一段圣经放在这里边的。所以神要我们合而为一，叫做怎么说的，叫做谁能背一下，凡事谦虚温柔忍耐，用爱心彼此宽容，用和平互相联络，竭力保守圣灵所赐合而为一的心。所以我们在读这段的时候，我们就会有个误解，我们以为我们要努力的去谦虚温柔忍耐。弟兄姊妹，我告诉你们，你们做不到的，我也做不到的。所以我们之前，我们在圣灵的光照下，我们在125篇到126篇，我们就看到我们的肉体需要被对付。肉体怎么被对付？就是在聚会里边。这就是为什么我们不可以停止聚会，因为你若不是在聚会里边，我们就不能肉体被显明，也不能肉体被对付。我经常举个比喻，我们读经祷告灵修好比是在山上练武功，你练完武功，你不去江湖上走一圈，你不知道你有多么大的问题。你以为你自己 perfect 很完美了，但是你到江湖走一圈，你就知道自己远远不够。所以这个教会，这个聚会小组就是江湖，就是属灵的江湖，你必须去走江湖。所以有很多弟兄姊妹很误解，说我到教会来，我到小组来，我是为了得着温暖、主里的安慰。你大错特错了。所以我之前说，你要来预备彼此相爱，你要爱别人，你要付出爱。神说施比受更有福，你要预备被对付，因为神的定义就是如此。神说你不可以停止聚会，你必须在那忍着。那我们怎么忍？我们靠着肉体不可能柔和谦卑，对不对？所以这就是神的奥秘，这就是神圣经的真理，跟佛教跟我们 这个共产主义跟我们一切靠人的努力来实现自我救赎的有形无形的宗教的最大的区别，就是神叫圣灵来带领你。所以我们127到128就是说神怎么让圣灵来带领我们来建造。所以当我们在小组的时候，我们常常遇到我们在聚会的时候常常遇到很多难处，你一句话你就得罪了别人，别人一句话就让你极其难受。弟兄姊妹，这个时候你要哈利路亚，因为你看到圣灵开始做工了，因为圣灵要显明你的肉体。一个人的肉体只有被别人的肉体才能挑动起来，所以当别人一挑动的时候，你里边那个肉体本来他就活着，他只是在那休眠，你以为他已经死了，你以为已经钉在十字架上了，但是人家一句刻薄的话，一句委屈的话，一句批评责备的话，你心里边立刻方向倒反，你那个圣灵，你那个肉体立刻就苏醒过来，变成一个巨人，对不对？好像那个灯插了一下，那个灯神就出来了。哦，这个时候你要哈利路亚，因为圣灵借着这样的对付显明了你的肉体。这个时候你是不是你有两个选择三个选择？第一个，你是很生气，你拍案而起，你转身就走，你再也不来了，这是一个选择，叫做靠肉体。第二个选择，你要努力的忍住，我绝不生气，我要谦虚温柔忍耐，凡事用爱心彼此宽容。其实我告诉你，你会得癌症的，因为你不根本不可能忍耐。所以你还有第三种方法，叫做竭力保守圣灵所赐合而为一的心。这个心圣灵早就赐给你了，早就在你里边了，因为我们得救的那一天圣灵就进到我们里边。所以你要做的就是竭力保守，你要好好的祷告，你跟圣灵说，感谢你让我的肉体被显明了，现在我做不到，我不能控制我这个肉体，求你来帮助我，求你来致使我这个肉体，求你来带领我做该做的事情。你一次两次三次四次，你慢慢的你就会发现以后这一些事情不再能搅扰你了，你的肉体好像对这个没有反应了，因为你这个肉体已经死掉了。人家再怎么一句刻薄话，一句批评的话，一句委屈的论证的话，不能再让你有反应了，你的肉体就没有这样了，就是这样的。所以感谢主，这就是神的救法，这就是一切靠人的自我救赎，靠人的能力自我救赎所不一样的方法，就是求圣灵来带领。这个不是变魔术一下子就可以翻转过来，但是你可以试试，圣灵会一步一步的带领你，直到你可以被用来建造这个教会，直到我们可以用来建造这个教会。所以弟兄姊妹，我经常想跟大家讲使徒信经，要捋一捋大家的信仰。我们常常是东一点东听一点西听一点啊，这边一点那边一点，所以很容易就偏颇，有时候太感性，有时候太理性，有时候就是太靠自己，有时候好像是完全靠圣灵的，听起来很属灵，其实就是不负责任。但是如果我们完全的认识神，使徒信经首先告诉我们你要认识神，所以你要知道他是全能的父。但是我们今天很多人他的表现完全不知道他有一位全能的父，所以他很担心。那有些人可能不为自己的生活担心，他说但是他为主耶稣我们神的事工来担心，好担心啊，好着急啊，所以他一直是不能安息。所以弟兄姊妹，你要认识什么是主耶稣，他是什么样的，你要认识圣灵，你要认识教会，你要认识救恩。所以我们要认识整个的这个是救恩的时候，我们就知道首先就要认识人。所以这个使徒信经是一个非常好的把我们整个信仰总结一遍捋一遍，让我们不会有失偏颇。但是使徒信经没有包括妄想，所以后来不断的有人把它解释，要解释，但是它已经整个纲要已经在那里了。所以我们有了这样一个背景，我们知道神永远的心意乃是要把我们变成他的儿子，他的仆人，让我们合而为一，成为耶稣基督的身体，带到永远里去。 我们就可以开始来看诗篇127跟128篇了。所以我们刚才说耶和华是耶和华要建造房屋，要建造家室，神要做一件事情就是建造家室，这个家室就是耶稣基督的身体，建造的是神自己，看守的也是神自己。如果我们不明白这一点，我们就会枉然劳力，我们看守的人就会枉然警醒。所以许多神的儿女大发热心，把自己的聪明、自己的方法、自己的力量都放在教会的侍奉上。其实我不愿意叫侍奉，我叫做工作，教会的工作上，以为这样神就会悦纳。但是结果是什么呢？诗篇127篇的第一节说枉然，结果就是枉然。弟兄姊妹，你这样看的时候，你看到的不仅是教会，也是你的家庭，因为你的家就是一个小小的教会，也是你的小组，也是你的团契，都是一个小的教会，都是基督的身体。教会就是什么？基督的身体。所以我们小组，我们团契要成为基督的身体，而不是一个互相取暖的地方，不是一个查经的学习的这么一个地方，是基督的身体，是能渐渐增长的。所以弟兄姊妹，当我们把我们的热心，把我们的聪明，把我们的方法，把我们的力量放在这样一个建造的所谓的工作上的时候，我们建造的不是基督的身体。弟兄姊妹，我们建造的不是基督的身体，而是巴别塔，是巴别塔。弟兄姊妹，所以有时候会很可怕哈。我们以为是在为神工作，结果你造完了，神说那叫巴别塔。巴别塔就是荣耀你自己名的，让人的名被高举的。那神要的是什么？是怎么建造的？是神自己建造的。所以说我们再看一句，说若不是耶和华建造房屋，建造的人就枉然劳力，若不是耶和华看守城池，看守的人就枉然警醒。你可以把这个房屋，这个城池换一个词儿叫做教会，换一个词儿叫做小组，换一个词儿叫做你的团契，换一个词叫做你自己，换一个词叫做你的家，都是一样的。因为这个原则都是一样的，都神都是要把它建造成基督的身体，神的圣殿，包括我们自己这一个人都要成为圣灵的殿。所以一开始神就给我们在127篇，神就给我们一个原则，就是说建造要靠神自己来建造，要靠着圣灵来建造，而不是靠着我们肉体来建造。你肉体再建造，最后是巴别塔，最后就是纠纷，对不对？我们看到许许多的教会因为意见不合有纠纷。每一个人都以圣灵的名义，以圣经的名义来坚持自己的意见，但是如果真正的靠着神的建造，是每个人都不坚持自己的意见，叫做凡事谦虚温柔忍耐，以爱心彼此包容，以和平互相联络，竭力保守圣灵所赐合而为一的心。接下来第二节说，你们清晨早起，夜晚安歇，吃劳碌得来的饭，本是枉然。说是枉然，弟兄姊妹，我们把127跟128一起来读，我们就觉得很有意思哈。这里说本是枉然，到128的第二节说你要吃劳碌得来的，你要享福，事情顺利。所以我们当把这两篇一起读的时候，我们就明白神的心意了。127篇告诉我们神要建造，你要靠着他建造，128说建造的道路，建造的方法是怎样的。所以这个人是本来是枉然的，你靠着自己起早摸黑去学习去工作去教养儿女，但是枉然。 只有依靠神的人，白天尽了本分，晚上就可以安然睡觉，唯有耶和华所亲爱的必叫他安然睡觉。耶和华所亲爱的是谁？就是依靠他的人，就是敬畏他的人。这个人安然睡觉，你看有没有非常美的一件事情？这个人在睡觉的时候，那个庄稼里的地，庄稼地里的粮，那个庄稼一样在那生长，对不对？所以弟兄姊妹，你要安息，你不需要去着急。神让我们在基督里面安息，这样的人就是在我们睡觉的时候，神也可以为我们成就当做的工作。我们感谢主，是不是？无论是教会的工作，还是你自己手里的工作，还是你的家庭，无论是你的学习，还是你的侍奉，你白天你尽你的本分，晚上你睡觉好了，神在那里做工。有时候我们经常发现睡一觉起来整个情形全变了，你头一天着急的事儿整个就改变了，对不对？所以圣经说你不要为明天所忧虑，又说明天不在你手里，明天在哪里你还不知道呢，一天的事一天当就行了。你可以睡觉，前提是你是耶和华所亲爱的那个人，你是靠着神来建造的，不是靠着你的肉体来建造的。接下来说，儿女是耶和华所赐的产业，所怀的胎是他所给的赏赐。神建造家室，神建造教会，神建造你的小组，建造你的团契，建造我们这个人，是要增加这个家里的生命。弟兄姊妹，建造是为了让生命的生量长大和增加。所以一个小组永远是那几个人一辈子，我们就会问，这是神在建造吗？因为神会增加这个家里的生命的。所以弟兄姊妹，产业跟赏赐都是白白得走的，属灵生命的成长也是神白白赐给我们的。罗马书9:16说，不在乎那定义的，也不在乎那奔跑的，只在乎发怜悯的神。所以神的怜悯必然临到那些真正敬畏神爱主的人。所以你如果真正的敬畏神爱主，靠着神来建造，你的家会增长，你的家里的生命，不是说你又多了一个孩子啊，你孩子的生命会成长，你的团契，你的小组会增长，你的教会会增长。所以这是白白得来的，说儿女是耶和华所赐的产业，白给你的，是他所给的赏赐，不是说你有功劳他给你的。所以这叫做靠着耶和华来建造。少年时所生的儿女好像手中的利剑，剑带充满的人变为有福，他们在城门口和仇敌说话的时候必不至于羞愧。所以弟兄姊妹，这就是在说少年时候，就是说30岁以前叫做少年，以色列人把30岁以前都叫做少年，在人生最好的时候，你生儿育女，当父母年老的时候，这个儿女就长大成熟了，就可以承担起神家里的重担。这样我们的肉体虽然都要衰残，但是里边永生的生命我们一代一代可以传下去，永远保持少年。所以我们要赶快生属灵的儿女，什么时候都不委婉。这里说勇士手中的利剑，勇士手中的剑不是随便树枝上掰下了一个树枝就是了，是需要精心制作的。所以弟兄姊妹，这里说到我们养育儿女是需要照着圣经管教约束儿女，才可以把儿女做成一支可以用神为神征战的利剑。就是说到我们的团契，我们的小组，我们的教会，每一个属神的儿女，我们都要照着神的圣话来教导他，按照使徒行传2:42里说，让他们能够恒心遵守使徒的教训，这样才能成为为神征战的利剑。 我们个人的属灵生命也需要在神面前接受管教，接受制作，直到我们自己在神的手中可以成为一支被神使用的利剑，这样现在充满的人变为有福。主耶稣的现代里充满了我们的这样的利剑，我们感谢主。你们在城门口和仇敌说话的时候，必不至于羞愧。神的仇敌就不会让我们羞愧。所以弟兄姊妹，在神眼里，工人比工作更重要，因为我们是神的剑，神要造我们，使我们成为神的剑，神要我们，让我们每一个信徒成为神手中的剑，我们每一个儿女成为神手中的剑。这个剑不是自己发射出去的，弟兄姊妹，工作是神来做的，但是神愿意我们成为神手中的剑，神愿意得着这样的人。所以弟兄姊妹，这就是我们侍奉的目标，是让神得着他所要的人，成为神手中的剑，而不是成为神手中的一员大将，可以剑法非常好，剑法非常好的大将，是一支箭，射箭的人是神。接下来我们看到128篇，凡敬畏耶和华遵行他道的人变为有福。一下子说出一条道，就是神的道。我们在127篇，我们看到神要建造，神让我们脱离肉体，让我们属灵生命成长，不是让我们做一个道德高尚的好人而已，而是要把我们建造成一个城池，建造成一个圣殿，建造成主耶稣基督的身体，把我们带到永恒里去。所以我们一个一个的被得救，但是我们将来进天堂不是一个一个的，你如果不能跟其他的肢体合二为一，我不知道你能不能进新天新地。我们要好好的反省自己。所以127篇告诉我们，神的心意是要建造，要靠着他的心意建造，靠着他来建造，不是靠着我们的肉体来建造。128就给了我们一条建造的道路，这个道路首先就是敬畏耶和华。弟兄姊妹，我们如果爱世界，世界却不爱我们，但是如果我们敬畏神，神就祝福我们。如果我们不敬畏神，我们什么都怕，我们怕世界，怕人，怕鬼，怕环境，怕失业，怕找不到工作，怕孩子不听话，我们什么都怕。但是如果我们敬畏神，我们就什么都不怕，什么都不担心。因为人真正的福气，真正的快乐，乃是从敬畏耶和华而来的。所以一个真正敬畏耶和华的人，不是嘴巴上说一说而已，是他会行动出来，就是遵行他的道，走主的路。这一条路就是一条建造的路。第二节说，你要吃劳碌得来的，你便享福，事情顺利。我们在127篇里面看到，这个人如果单单靠自己的力量，靠着自己的热心来侍奉神，无论你怎样劳碌，结果都是枉然，对不对？我们看到127篇的第二节说，你们清晨早起，夜晚安歇，吃劳碌得来的饭，本是枉然。但是这里却换了一种说法，一个很明显的对比，说你要吃劳碌得来的，你要享福，事情顺利。所以弟兄姊妹，我们读圣经不要只读一章，不要只读一节，我们要整个的来读，整个段落的来读，要全部的来读。弟兄姊妹，这里说你可以劳碌的，你要吃劳碌得来的，你要享福的，你会事情顺利的。他前一边说，我们的劳碌如果不是在主里边，都是枉然。 但是这一节说，这一节却说，凡是敬畏耶和华、遵行他道的人，在主里边的劳碌是有果效的，不是枉然的。因为一个依靠圣灵的人，虽然外面在那里劳碌，里边却有享受，有安息。所以弟兄姊妹，我们一定要搞清楚一件事情：当我们强调我们要依靠圣灵的时候，我们不是说我们坐在那里什么都不动。马太福音的第五章、第六章，耶稣基督说：“你看天上的飞鸟，也不种也不收，天父暂且为他们预备食物。”所以我们说，我们不需要找工作，我们不需要工作，我们不需要学习，我们什么也不要做。但是弟兄姊妹，如果你要抠那个字眼，你就想想，那个鸟虽然也不种也不收，但是它要飞来飞去找食物，对不对？食物是神预备的，但是它要做一些起码的本分，它起码要去找食物嘛。所以人是要尽自己的本分的，神造了人就要我们做他的仆人，不是让我们做富二代躺在那里收购一个好莱坞的影片厂这样简单而已，是要尽自己的职责，要工作，要劳碌。但是我们这个劳碌不是靠我们自己在那里劳碌，而是靠着圣灵在那里劳碌。所以当一个人靠着圣灵在那里劳碌的时候，你看到他外表在劳碌，但是他心里却是很享受很安息的。一个靠着自己劳碌的人，他外表劳碌，他心里也很烦很躁，他不得安息。弟兄姊妹，神从来不愿意人闲站的。耶稣基督那个比喻，那个主人从来不愿意人在外面闲站的，一站闲站他又把他雇进来，对不对？但是雇进来以后，他的工钱都是一样的，就是不是靠他自己，是完全是神的恩典。所以弟兄姊妹，神从来不愿意人闲站的，教会的侍奉是全体的。神不要我们教会里有一个人是不侍奉的，神要我们每一个人都是劳碌的，但不要我们用自己的力量劳碌，外表上好像是我们在劳碌，其实里边是圣灵在劳碌，这样的建造才能成功。所以弟兄姊妹，不管是我们见到家庭还是见到教会，都是这样。当我们见到家庭的时候，我们常常是自己在那里劳碌。所以我们常常误解一件事情，耶稣要说至于我和我全家，我们必定侍奉神，但是我们常常来到一个误区，我们说孩子太小，孩子还需要增长，孩子还不懂事，然后孩子在那里过着世界的生活，我们好像是在那里侍奉神，结果是父母被孩子拖下去。教会也是一样，我们常常说有一些人还不可以侍奉神，刚刚信主，刚刚怎么样，但是弟兄姊妹，我要告诉你，神的心意是让我们在工作中成长，在侍奉中成长，在侍奉中我们知道我们需要神，在侍奉中我们的肉体被神显明，我们一点一点成长起来。所以无论是建造家室，还是建造教会，还是建造我们自己，我们都不可以闲着，都要劳碌。外面是我们劳碌，里面却是主的灵在劳碌，这样的属灵建造才能成功。第三节说，你妻子在你的内室好像多结果子的橄榄葡萄树，你儿女围绕你的桌子好像橄榄摘子。我们在前一篇，我们刚才看到127篇的第4节说，少年时所生的儿女好像勇士手中的利剑。我们在那里看到了征战，对不对？属灵的征战。但是在这里我们就看到了另外一个情形，平安喜乐，对不对？甜美满了祝福，儿女好像橄榄摘子围绕在桌子边，满了平安。这葡萄树就象征的结实累累，因为葡萄大概是结果子最多的一种植物了，象征的被神的喜乐充满。橄榄摘子是说老橄榄树周围发出的橄榄的嫩芽，好像是被圣灵的膏油所膏抹，因为橄榄油就代表圣灵的膏油。所以弟兄姊妹，这两种树都是蛮有生命的，橄榄树也是蛮有果子的，葡萄树也是蛮有果子的。本来你是一个人光杆司令，后来你结婚了，两个人，两人面面相觑，但是现在神就让你的生命 越来越加深，变成一个大家庭，又结出许多生命的果子。我们的家庭，我们的教会也要得着这样属灵的建造。这就是神建造的道路，属灵的建造会充满属圣灵的果子。第四节说，看哪，敬畏耶和华的人必要这样蒙福，愿耶和华从西安赐福给你，愿你一生一世看见耶路撒冷的好处。耶路撒冷我们说了，代表的教会。一个人如果敬畏耶和华，走在神的路上，又活在圣灵的里边，靠着圣灵而侍奉，这个人就要得到神的祝福，这个人就要成为教会的益处，这个人就会成为一个活石，让圣灵的灵宫得以建造，这个人就可以成为基督身体的一部分。愿你看见你儿女的儿女愿平安归于以色列。前面说你这个人是有福的，这第二十八篇说，一百二十八篇说，愿你看见你儿女的儿女一代一代的传下去，圣灵给我们带领就越发的加增了。我们感谢主，我们经文就讲解到这儿，接下来我们是讨论的时间。